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平安，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卫道学护教学的最后一集了哈。我们谈到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说卫道学或者护教学是要表明我们信仰是真实的，我们说应该用一个温柔恭敬的态度，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但是我们也真希望说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好好的来说理。我们说要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是真实的，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先用反面的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指出这个世界上非基督教一切的体系是矛盾的，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事实上没有基础的。那这个我们也从数学的找数学的基础曾经谈过，就是说不是我们基督徒讲的，非基督徒他们自己讲到说数学也好，道德也好，所有东西也好，没有一个基础，那所以一切都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那进入一种知识上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是很悲哀的。那正合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说你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启示，你的知识道德是没有基础的。你虽然固然还是希望有真知识，客观的知识和客观的道德，但是呢你实在是偷用了你不信的上帝来做这些基础，否则不能进行的。那这也许说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先把所有非基督徒的这个理论呢先把它戳破啊。当然这个是讲得太狂妄了哈，我们不是那么容易戳破，但是在本质上来讲，不是我们戳破，是他们自己自我爆炸了啊。然后我们再讲到说这几十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要肯定上帝是真实的，就基督教所讲的上帝真实一个方式呢，是 transcendental 的 method， 一个超越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先得肯定圣经的话，先得肯定圣经所讲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我们才能够证实它是真的。我们说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论证呢，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实上非这样用在上帝身上不可。然后我们一直在讨论了一下关于传统的证明上帝存在的一些证明的方式，包括 Anselm 的本体论，包括 Aquinas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宇宙论，和Paley 和 Aquinas 也有提到的这个目的论。那么在目的论里面呢，我们也提到他的，尤其在最近这种天文物理的发展，我们说这个宇宙好像真的是上帝设计的，连不信主的人也开始有这样的讲法。然后最后我们上次提到道德的论证，就是因着我们符合德要圆融，从康德来看必须肯定有一个上帝。那我说这个论点呢也不是太成功，因为康德自己的信仰不是很好，我们要为上帝打仗，我们自己得信靠上帝。那 C.S. Lewis 信仰就是很好，他就用道德的观点来谈应该有上帝存在。我们这个道德，客观普遍的道德是有的，这不是出自社会习惯，这也不是出自我们本性，因为社会习惯和本性都不足以发展出一种普遍的道德。那么路易斯最后结论就是这是出于上帝。那他的论点我自己觉得相当好。那么这个道德的论证呢，我想也是因为大概过去这五六十年相对主义哈，就是哎呀道德都是约定俗成的啦，哎道德都是我们天性造成的啦，没有一个客观的永恒的道德，那更没有一个客观永恒的道德来自一位永恒的上帝。那么结果就让社会上很乱啊。那么这个非常乱的情形下呢，尤其包括二次大战纽伦堡大审哈，你发现人间要来设立一个有道德的基础是非常难的，但我们又非常需要。那么 路易斯就说我们这样可以推出，因为我们对道德有一个普遍客观的认识和要求，我们这个又不来自我们自己，又不来自社会风俗，那最好的解释就是来自上帝。我觉得 C.S. 路易斯这个讲的也是非常好，而只是当然了，我想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后现代的这些人呢，是完全不相信 C.S. 路易斯说的有客观的道德，所以他这个要来证明上帝的话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困难。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传统的这些证明上帝的方法，宇宙论、目的论、本体论、道德论证，还有这几十年提出来的那个改革中的这个证明方法，就是我们先肯定圣经的权威，先肯定上帝的话，这是一个好的办法。那我想这些都还需要互相的补足。那我们基督徒神学家，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做啊。那个这些就我们继续的努力，对上帝更敬虔，更去思想，更多读书。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和智慧来让人看到啊，我们相信的是对的，他们相信的是错误的。只是这个工作很繁复，即使我们在方法上这样准备了走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继续的努力。而且我们也讲过，不是只有在理论上在跟人家这样吵，而不是只有在理论上跟人家这样谈赢了就好。我们相信要做一个好的护教学者，或者一个好的护教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有生活上的见证，必须是一个好的福音的使者，不断用神的话语的大能让人能折服，然后不断是需要是一个好的灵修的、好的祷告的基督徒，在祷告中有圣灵的能力，在圣灵的能力下有生活的爱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好，那我们也应该要谈一下，那我们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的疑点，那也是从不信主人来看疑点重重。这些我们没有多谈，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有哪些疑点。那其中我想我特别提出两个哈，一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在护教的时候或卫道的时候，我们要卫的两个事，两个叫我们很头痛的。一个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真的是全然可靠的吗？这个很多的基督徒、牧师、神学家给这个答案都是否定的。那自由派的我们不必去说了，保守派的也很多觉得，哎呦，圣经里实在是问题重重。这方面我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挣扎啊，觉得看到怎么搞的是这么多的不调和的地方哈，让我们很头痛。那我也不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当然我们同样的先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是好的，然后我们肯定这个话是可靠的，这也是好的。但是学者，当然也许100个基督徒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呼召，也不必有这样呼召。他做圣经的学者，或者是1000、10000个人有这样呼召，他做神学家，然后可以在敬虔爱主爱人情形下，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和阅读的能力，来让我们在神学上，包括在解经上，包括对圣经的可靠上，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个是需要努力的。我在这里提这一点，就是圣经里是有很多让我们看起来觉得不太容易解释的事情，不太容易明白的，包括非基督徒基督徒都会问的啊，包括我们说的创造和进化的问题，这还是小问题。包括我们看到好像是上帝很残忍的事情，这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最大问题就是好像圣经自身好像有矛盾了啊，那就让我们很难解释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不管大问题小问题，我们不做一个说谎的人啊，是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真就真，假就假，非就非。但是呢，我们总有一个大是大非，我们先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继续求神帮助。我自己有这样经验，以前也是真的觉得信不下去，但是越信谦卑的神给智慧，越发现哎，里面觉得的错误和不能解的是自己的错误。当然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解释，我也不希望我们是去强解的。那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肯定圣经是应该的。批评圣经常常成为基督徒卫道的一个困难，或者护教的一个困难。那另外一个，也有人觉得恐怕是基督教最大的困难哈，要让人相信耶稣最大的一个困难， 倒不是科学啊，我们从来不觉得科学否定了基督教，事实上我们觉得真正的科学是建立在基督教的这种预设上面的，包括道德也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呢、恐怕就是 the problem of evil 邪恶的问题，或者说 theodicy 神意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早就有了，甚至在基督教以前就有了，就是是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周狗，这个上帝是不是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无能，或者非常的差劲，那么还是这个上帝真的像基督教所讲的上帝好得不得了。那很这个对基督教批评这一点非常有利，就是就我们生活能够体会到的，哦，这个世界实在是荒谬到极点了，荒唐到极点了。当然，这我们也需要去想，我们仍然是一个卫道学者，就是我们可以就这个难题反而变成我们的武器。就是这个世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难，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痛苦，正好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全能的上帝。好，不过我们就先谈一下吧。如果有一个慈爱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叫人间出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呢？你在圣经里讨论这个，最有名的、最长的就是约伯记，诗篇73篇也谈这个事情。那么在路加福音13章讲到说西罗亚楼塌了，压死了18个人，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而约翰福音有人生下来是瞎子，也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全能的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在他统治之下，为什么会有一些这么不幸的事情？有就表示没有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像传统基督教所讲的。那我也很遗憾地说，的确很多的神学家在这个论证下我觉得变节了。他们纵然没有完全否认上帝，那么他们也是步步败退，节节败退，他们不断的 give up， 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哎呀，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多邪恶，哎，那也许上帝真的不是全能的吧，要不然他怎么不消灭呢？哎呀，如果上帝圣经真的有这个全能的上帝，那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幸呢？所以上帝大概不全能吧。不太敢讲他不全善，最少不全能，很多事不知道。这个我看哈，在这几十年真的看得很多啊，包括有一些灵修作品哈，讲到上帝总喜欢讲上帝是一个受苦的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句话并不错啊。我们最近前一阵我们曾经有过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啊，耶稣受难。那耶稣受难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上帝受难受苦。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神学家在讲到上帝受苦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信心不足，甚至可以是一种亵渎。就是，我们不再能相信这个世界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呢，但我们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那个状况是怎么样状况呢？就是我们受苦了，我们受难了。小孩子生下来是癌症，或者是小孩生下来就缺少一只手一只脚，或者是天灾或者人祸，受了伤害了。哎呀，老天无眼啊，天理何在啊？那我们怎么讲呢？以前讲是全能的，现在显然有这些事，他一定不全能了。但我们他不全能没关系啊，如果他全善就还好，我们就说他很善良吧。但是呢，他爱莫能助，他看到我们受苦，他也没办法改变。他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受苦，他在跟我们一举同情之类。而现在很多人在讲到说神是受苦的神，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也受苦，他们就这样来讲啊。哎，各位，这个讲法是非常的不好。这讲法呢其实是有一种很，我觉得是很强烈的自私和弱者的一些表现。各位，什么叫做弱者的表现呢？就是弱者常常看受不了别人好嘛，我丑最好你也丑，我丈夫失业最好你丈夫也失业，我工作不顺利你也工作不顺利。各位，有一个我们觉得实在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假如我儿子得了癌症， 我发现你儿子也得癌症，我心里会有点安慰。各位，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儿子得癌症，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小孩都不要得癌症。为什么当我发现你儿子也得癌症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有点安慰呢？这不是有一点幸灾乐祸吗？而且别人有祸我就得安慰，这是不好的。不管我们人性哈，比如说我到医院里面吧，安慰一个癌症小孩是癌症的妈妈，我讲话他可能不听，然后我跟他说，哎，我儿子也是癌症死了，他可能就受到一点感动，这个是实际的事情。但我们再一分析，如果我们人不自私的话，我们不应该希望我受的苦别人也受，这样才对啊。那我们更不应该希望，哎，上帝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但上帝很痛苦，这也让我有点安慰了。这我觉得都是对神没有信心，甚至是一种亵渎。那我们应该相信的是，上帝在这些事上都在掌权，都有美意。他受苦是在实际上为我们受苦，而且那个受苦有代赎的意义，那个受苦有拯救的意义，那受苦是全然正面的，是让我们能得到拯救的。可是现代神学家常常讲到受苦呢，就是一种人的，我就说是亵渎上帝，是无能，是无奈，是一种弱者的表现。哎呀，我不舒服，那你既然不能解决我的不舒服，你跟我一样不舒服，我就舒服一点了。这是不应该，这是不好的哈。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在说神是受苦的上帝呢，是一个我们应该采取的路。神是受苦的神没有错，但是我们再说，那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使我们免除受苦，那才是一个答案。好，我们但是世界上是有苦难，对不对？那是我们又相信是一个全能慈爱的上帝，那这苦难就的确让很多人很头痛。约伯记也在谈这个事情，那更是太多的神学家，包括其他宗教的在讨论。但是我想啊，任何的宗教要讨论受苦的问题呢，恐怕都不会太必要。因为像从佛教来讲嘛，缘起性空，你为什么受苦？你前身做了一些罪孽嘛，那你马上就可以把解释完了。但是万一我们不相信轮回，那这个解释就没有用了。而且前身做了罪孽，使我今生受苦，那我来辈下一辈子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再用纯正的佛教来讲的话，像龙树说的，涅槃跟现世也没有什么差别。哎呀，那就是真是都在一种虚无当中受苦，或者苦不苦都无所谓了。这个是一种虚无主义，有很多很妙的讲法，但是我想对我们活在世上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之道。有人说佛教的轮回是真的能够安慰我们，我今天受这么多苦就是我上辈子作孽了这个让我得到一点安慰。可是这不是解决的办法哎，我们解决的办法不是这种宿命论，我们解决的办法是我现在受这么多苦，我要脱离这种苦，我要从这种苦中得胜啊，那才好。而且我是积极的主动的，不是被动被一个命运在那里掌握的。那因此我觉得受苦的问题，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以至于叫我们怀疑上帝，那么办法不是否认上帝，办法也不是把上帝的能力缩小一点，他根本爱莫能助，他根本也没看到这个也没看到那，你的小孩被车撞了，那时候上帝正打盹了，因为上帝常常很疲倦上帝有地震，我们家园被毁了，哎呀，上帝其实是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在最近也有一些福音派的，我觉得也是离经叛道，是 open theism， 就是开放的神观，就是限制上帝的知识，上帝很多不知道，这些都是要帮上帝擦粉的，就是他很多不知道了，所以这些坏事不是他做的，我们就原谅他吧，其实他心里也很痛苦。而我们不能这样信这样的上帝，这样的上帝不是真实的上帝，真实的上帝是一个伟大能解决问题而且是掌管万有的上帝。好了，但是我们怎么我们在卫道学上怎么在解决这问题呢？我们就再想想看一个约伯记。各位，在约伯记里面，其实我们就仍然需要从上帝的全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从说，哎呀，上帝不知道啊，上帝无能啊，上帝没办法保护他的仆人啊，上帝也很痛苦啊，来解决。因为我们从约伯记看到这件事情，固然是撒旦在那里挑拨离间，但这件事也有100%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的。好了，那我们怎么来了解呢？我想，我们在要继续讨论的时候，我想我们非常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同情的心。我觉得在讨论这个世界上人受这么多苦的时候，当然需要很有智慧，但是也同样需要同情心啊，因为人受苦是真实的。我们如果没有同情心，我们就算把他讲的他不能够哭了，没有理由哭了，实在还是对他不好。我们要有同情心，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敬畏上帝的智慧，这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人就侮辱了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好，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幸的事，不是一些，有非常多不幸的事，怎么解释？而有的人根据早期的奥古斯丁，晚期奥古斯丁不是这样，早期的奥古斯丁讲就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嘛，人是自由的，所以人在自由中选择就产生了许多的恶错误，这些恶和错误上帝不需要负责。可这个解释并不理想，因为把上帝的权柄打了折扣。人有自由意志没有错，那么但是这是一种相对的自由意志，而且这自由意志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人得救前得救后，堕落前堕落后，都在上帝全然的掌管之下。那么替上帝辩护的办法就是承认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掌管万有，人的生人的死，不幸的事的发生都在他的手中。那你说，哎呀，那康牧师啊，那我们就真的不要信上帝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上帝，当然也没办法了。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真是全能的上帝，又让这一切事发生，那你说我不想信，但是这个是一个很不合理的道理啊。因为他，你就算不想信，你的不信也在他掌握之中，那说这有什么用呢？你不要不信，我觉得你要更加的信靠上帝。信靠上帝怎么克服这个苦难的问题呢？我想在整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就是要仰望耶稣基督，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就是仰望十字架。在十字架这件事上，也就是耶稣为我们受死受难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说整个罪恶，整个 evil, 整个 theodicy, 整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都显示在这上事上。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无辜者，是一个良善的人，结果他居然死了，而且受到最大的羞辱，最大的痛苦。那这比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残障的，或者是一个小孩受到了车祸，或者是什么大规模的地震，很多人死亡，这都要更不幸。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居然这样的死了，那真是非常的不公不义不幸。那在这不公不义不幸里面，到底是怎么产生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可以说，哦，产生这个事情，是因为犹太人的错误，犹太人嫉妒，而是因为罗马人的错误，罗马人残忍。很多，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在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是在上帝的手里，这个我们在有机会要讨论这个耶稣受难的时候，也谈过，很多的牧者也谈过，我们在圣经里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上帝的定旨先见，在使徒行传里就这样讲，所以耶稣的死是上帝的作为。但上帝的作为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要一举消灭所有的不幸、罪恶和死亡。这件事因为耶稣在实际上所做的，我们相信消除了一切的罪恶、死亡，显出了上帝最大的慈爱、忍耐。而且我们在世界上如何在死的形状上跟耶稣结合，也必定能在复活的形状上跟耶稣结合。那我下面就要说，我也希望我是充满了同情的心在说这件事的。在这二三十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人为什么受苦。我在神学院里面，很多人在讲到说，啊，神为什么让人受苦？我在开约伯记这卷书的时候，要修的同学也特别多，因为这里好像特别讲到说，把上帝说的又老朽又昏庸又混蛋又可恶，哎呀，大家就想修，因为好像这发出了我们心中对上帝的不满。好，各位，我们需要诚实，你真的对上帝不满，你诚实的提出是好的，因为在诗篇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神从来不要我们不诚实，我们应该诚诚实实的对上帝表现出我们的感情来。但是诚实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如果对上帝没有信心，所有的诚实都不真实了。那么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伟大的事情，伟大的爱、智慧和能力是拯救我们的，不仅是拯救我们的，圣经也讲到说，这件事最显出上帝的丰富，也是我们应当效法顺服的。因此我就要说，在基督徒的观点里面，我们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很多的苦难打击的时候，我们想到这对我们是一个有造就的，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就欢喜快乐的去接受，这是需要的。在三四十年，我想很难有人接受。可是我也很稀奇，在中世纪的很多圣徒，甚至包括加文、路德、奥古斯丁，他们都不会问：“哎呀，主，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像小德兰这些圣徒，甚至会说：“主，我喜悦你给我不公平的十字架。”受苦受难，冤枉的受苦受难，对我们今天来讲好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但是对真正认识上帝的人来讲，我们能跟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受苦受难，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而我们接受，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十字架使我们得到祝福，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愿上帝给你这样的信心。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我们神的殿。